走在西溪湖的林荫小道上，老省长感慨万千。可早已离休下来的省委老组织部长邹子云说，子云呐，看来我们这帮老家伙的眼力不错喽，用对一个人搞活了一个市，我们这顾问做的还算称职喽。邹子云笑着说，老爷子，我看话也得分两下说嘞，我们这帮老家伙眼力固然不错，县省委班子也是领导得力，从善如流嘞。若是前向辉书记不买我们老家伙的账，只怕也没今天这个局面呐。老省长点着头很感慨地说，是喽是喽，前向辉这同志功劳不小哟，当初用人时当机立断是一功，后来矛盾那么多，压力那么大，向辉同志硬着头皮顶住，默默的支持，又是一功。到平川的事情干出来了，马上因势利导表态写文章，功劳就更大了。向辉同志可是既沉稳又有开拓精神喽，而且很善于做工作嘞。抓住我老头子对平川1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关心，老给我派差喽。邹子云开玩笑地说，要我看这差才不是前向辉派的呢，十有八九是您抢来的，我们可没您老爷子这份好精神头嘞。这时老省长发现一直走在前面的前省委副书记陈启明对着碧清的湖水站下了，便用拐杖顿着地面回过头喊，陈政委，跟上跟上，不要掉队喽。陈启明仍对湖站着，动也没动，像没听见似的。吴明雄从后面赶上来了，对陈启明说，陈老，走吧，到前面茶社休息。陈启明回转身，吴明雄和老省长才同时发现陈启明脸上满是泪水。老省长说，这个陈政委咋哭鼻子了？陈启明这才拉住吴明雄的手说，明雄同志啊，你们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我50年代末在这里做地委书记时，就想过要搞个人工湖，给平川这缺点水灵的地方添点水灵。可我想了5年，到离开平川了，想法还只是想法。那是什么年代啊？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谁让你干事儿啊？就因为我解散了大食堂，反了我一个右倾吗？吴明雄笑道，陈老，您忘了，我不是也跟您一起倒霉了吗？您离开平川去了省里的研究室，我可是打着背包上河工，不是老省长护着，还不知会把我怎么样呢。老省长正是说，不错嘞，到了工地上人家还要算吴明雄的账呢，被我老头子一顿臭骂把他们轰走了。转身指了指省委老组织部长邹子云，你这家伙当年可是够呛喽，硬要把吴明雄的副县长拿掉。邹子云挺委屈地说，老爷子，你不想想那年头允许你独立思考吗？当说干啥就干啥，当说陈启明和吴明雄错了，我就真心认为他们错了，我怎能不处理啊？这种问题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嘞。吴明雄忙说，嗨，现在到什么年代了，还提那些旧事干什么？走走，到前面关于茶社喝茶，我叫他们准备了最好的碧螺春。在茶社喝过茶，已是下午4点多钟，老省长突然提议要到大漠河看看。吴明雄婉转地说，老省长，时间不早了，大家也累了，我看今天就别去了，改天再去吧。 老省长执意要去，陈启明也说要去，吴明雄只得遵命。在前往大漠河的路上，吴明雄向老省长和一帮老同志汇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平川只能说刚起步啊，也就是搭起了一个基本框架嘛，和省里的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还很大，真要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全面起飞，恐怕还要有个艰苦努力的过程嘞。老省长说，
是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喽，
你吴明雄不能幻想着一个早晨进入共产主义，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喽。吴明雄说，
下一步我们有三个基本想法。一，全面修通平川至八县市的市县公路，大约有550里左右吧，充分发挥平川这座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以城带乡，以乡促城，达到城乡的共同繁荣。二，在解决了水利问题，保证了粮棉生产之后，全力抓八县市的多种经营，共同富裕，利用2到3年的时间，彻底解决1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三，城里继续进行深化改革实验，抓大放小，大的要能抓住，抓出规模，抓出经济效益，小的要真正放开，真正搞活。老省长对1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最为关心，便问，
对解决脱贫致富，你们有没有具体措施？说出来听听咯。
吴明雄说，措施很多，比如贫富挂钩、干部下派、智力扶贫等等，这只是形式，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市委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因地制宜，真抓实干。
我在前些时候召开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大家回去后要调查，要研究，要发动，看看你们那里致富的路子在哪里。客观条件少强调，和田资源少，只出山芋干，可和田的山芋干就开发得很好，就带着一乡人致了富。你那里怎么搞呢？会养猪养羊的就去养猪养羊，会搞运输的就去搞运输，会经商的就去经商，会什么就去干什么。你真是什么都不会，弄一窝鸡养养总会吧，鸡下了蛋卖出的不也是钱吗？我还说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光看你的产值，还要看你老百姓的纯收入，看你那地方老百姓的私人存款数字，看你老百姓的房子里装了什么，饭碗里装了什么，这样一来你就骗不了我了。 老省长击掌叫道，
好，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你这同志不官僚。
就这么一路谈着工作，半小时后车子驰到了大漠河边，停在一座长约300米的大桥上。老省长和一帮老同志下了车，信步在大桥的人行道上走着看着，兴致更高。老省长带着感叹对陈启明说，
战争年代结束后，再也没有哪件事能像千军万马干水利一样让我激动喽。
陈启明说，
所以我们才说您老爷子天生就是奔波忙碌的命嘛。
指着宽阔的河面，老省长又带着深情的回忆对吴明雄说，
很有气派喽，比我当年干得好喽。当年我也想过，不能搞小水沟，要搞大水利，可客观条件不允许喽。苏联有个水利专家叫马林科夫，名字很好记，和当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名，我喊他马林同志。他就说过嘛，你们中国的农民同志搞不了现代大水利，你们中国现在的财力也搞不起现代大水利。我听到这话很不高兴了，和马林同志吵了一架。不过说心里话，当时我这个水利总指挥 也没有意识到这条灌溉总渠会那么快就不适应。
吴明雄说，这也有个原因，从气象资料看，从60年代中期开始，平川地区的旱情就逐年加重，降雨量一年比一年少，同时整个70年代搞文革，水利失修严重，才使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老省长凝视着被夕阳映红的水面，仍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马林科夫说到底还是个好同志啊，虽说有一些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可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还是出了大力的，给我们提供了在当时来说很先进的工艺技术，还帮我们设计了第一座大型节制闸。这个同志没有架子，经常和我们的民工滚在一起，他那好看的大胡子上总是沾着泥巴，如果他还活着，今年也该有70多岁喽。
吴明雄说，老省长，您要能和这位马林同志联系上，我们可以请他再到大漠河上看看吧。
老省长摇摇头说，马林同志是俄罗斯人，当时他的家却在格鲁吉亚，现在格鲁吉亚已经独立了，谁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啊。
他叹了口气又说，
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帮助过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
此后老省长再没能从人生的漫长回忆中走出来。晚上吃饭时，老省长和一帮老同志当着吴明雄的面，孩子似的闹了起来。老省长称邹子云是热血青年，还问陈启明，
陈政委啊，你还记得吗？1941年你把这小伙子从和田带到我面前时，是咋说的？你说这小子是热血沸腾的青年，从省城敌占区跑来，一路上还刷标语，可我见面一看，没有沸腾的样子嘛。
陈启明说，
沸腾了，我证明，当时我想留他在我们团当战斗报主编，他不干，非要见你这个司令员，要去下连队。
邹子云说，
什么主编嘛，里外就我一个人，连油印机都没有，后来才知道陈政委是让我出强暴，也幸亏我及早投奔了咱司令员，才从班长干起，干出个英雄营来。
老省长脸一沉说，
别吹你的英雄营喽，你就没想起1945年三打漠河县城那次，你那惨样打掉老子100多号好兄弟，老东关门外四处横尸，血污遍地，你硬是没给老子攻进城去嘛，当时你要在前面，我可要沸腾了，非给你一枪不可喽。
邹子云叫了起来，这几十年过去了，你司令员还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呀，
当时的问题出在陈政委的三营嘛，我们打响了，他们那边没同时打响，到了我大吃苦头时，他倒先进城了，我这冤枉真是永远说不清了。
老省长却不说了，叹息道，
唉，我们有多少好同志就这样在一次次战斗中倒下喽，倒在平川大地上喽，化作我们脚下的泥土喽，我们也快喽，要到九泉之下和他们见面喽。不知看到我这老态龙钟的样子，他们可还认我这司令员不？
一桌子老同志们都说，
司令员就是司令员，谁能不认？
后来沉浸在回忆中的老省长和一帮老同志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他们当年在硝烟弥漫的平川大地上唱过无数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离别的夜晚，老省长又和吴明雄谈了一次，伤感且又不无欣慰地说：
吴明雄啊，什么都不必再说喽，我们这帮老家伙都看见了，你们替我们还了不少历史旧账啊，你们赢得了一个时代啊，谢谢你喽，谢谢平川市认真做事情的同志们喽。现在看来，1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我也能安心的去见地下的战友喽。
吴明雄拉着老省长的手说：老省长，你说这话干啥呀？等1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真正解决后，我们还要接你再来看看呢。我们就到大漠县去，看看当年的老东关会是什么样子。
老省长摇摇头说：我是看不到了，这次能到平川走一趟，我已经很满足喽。
吴明雄这时就有些不祥的预感，可脸面上没敢露出来。果然，老省长回到省城就病倒了。这次病倒，再没爬起来。43天后，病逝于省人民医院。临咽气前，老省长留下遗言说：他这把骨灰就撒在平川的大漠河里。大漠河连着当年的抗日根据地大漠县，也连着今天美丽的新西湖。1995年10月，对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月份。在这个凉风习习的金秋季节，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和美国 KTBL 公司的国际合资合同即将在省城签订了，证券代码为0688的中国纺机股票也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了。这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平川来说，无疑是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全城为之轰动。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张大同一举成了平川城里最著名的人物。从市委书记吴明雄、市长树华如，到持有中国纺机原始股票的几万平川市民，都密切关注着这个超级集团的动态。吴明雄和树华如最关注的是纺织机械集团和美国 KTBL 公司总投资为1.1亿美元的巨额合同。两个党政一把手都知道，这一巨额合同的意义不同一般，它标志着平川经济走向世界已不是梦想，同时也向省内发达城市和地区证明，今日的平川已完全能够容纳著名国际集团企业的大投资大项。省委书记钱向晖为此亲自打电话给吴明雄表示祝贺，并说这是近两年来省内最大的一笔项目投资。钱向晖表示，如果最后确定在省城举行签字仪式，他将和省长刘瑞年一起参加。平川市民最关注的是自己手中的中国纺机股票，他们像望北斗星一样仰望着为他们打工的高级雇员总裁张大同，看他将在股票上市前夕如何动作，如何对平川和全国的普通投资者展示一个新兴股份公司的良好形象。中国纺机的股票不同一般，是该年度中国证监委批准上市的两家公司之一，7000万社会流通股的发行空前成功，票面1元，溢价为4元，每个投资者还只能买100股，股权之分散创全国之最。上市前半个月，平川股民对股票开盘价的心理预期就已达到了8元，北京股民高看到10元，上海股民更高看到12元。这一来，张大同根本无法在集团办公室工作，从上班到下班几部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来自平川及全国各地的咨询和建议几乎令他无法应付，以至于最后只好放弃做优秀打工者的努力，干脆掐掉了办公室的电话。这是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最辉煌的日子，也是张大同最辉煌的日子。在这辉煌的日子里，张大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三个人。一个是已去世的前市委书记郭怀秋。郭怀秋最早支持他成立集团公司，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为此和他一起几次跑北京跑省城，使平川纺织机械行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试点在全省第一个开始，让他占据了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制高点。张大同认为，在这一点上，郭怀秋是有远见的，绝不能说郭怀秋就是个书生，一点改革意识也没有。平川纺织机械集团的事实证明，郭怀秋是有这种改革意识的，只是缺些干大事的气魄和经验罢了。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